家人们平安。今天因为要领受安息日的安息，我们会如同上周一样，一次摊出二天的祷告内容，所以禁食祷告的第十六天及第十七天的祷告会一并放上，请家人们依序祷告。先来到禁食祷告的第十六天，我们要读箴言第三章全章。箴言第三章，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不可使慈爱、诚实离开你，要记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这样，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得智慧、得聪明的，这人变为有福，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，其利益强如金金，比珍珠宝贵，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。他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富贵，他的道是安乐，他的路全是平安。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，持定他的句各有福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，以知识使深渊裂开，使天空滴下甘露。我儿，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，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，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，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。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。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你那里若有现成的，不可对邻舍说，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必给你。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设计害他。人未曾加害于你，不可无故与他相争。不可嫉妒强暴的人，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，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为他所亲密。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与义人的居所。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。家庭是社会组成的最小单位，家庭的起源是神所设立并祝福的。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 神命令亚当夏娃生养后代，建立家庭并管理世界，这是真正的第一家庭的成立。而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，神也神亲自设立婚姻，使夫妻合一，成为家庭的基础。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一个家庭的健全，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和安全感，也影响着下一代所建立的家庭。在我们信主之后的心灵医治，常常提到受伤的根源来自我们的原生家庭，然而我们所建立的家庭也正是我们下一代的原生家庭。华人传统的家庭结构正在改变，包括核心家庭、父母和子女的减少、单亲家庭的增加、非传统家庭形式的兴起等。这些变化都可能对家庭功能和成员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。许多人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感到压力，长时间的工作时间、长途通勤、职业压力等因素，也可能会影响到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，夫妻、子女、父母之间的关系。婚姻关系的不稳定性和离婚率的增加，更是现代家庭中的一个重要问题。没有良好的沟通，不协调的生活方式、经济压力等因素，可能导致婚姻破裂。家庭暴力和虐待也是现代社会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这可能包括对配偶、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体、情感或经济上的虐待。这种虐待也包括了过度给予孩子教育压力，父母因着对孩子未来的期待，放大和强调学习成绩的重要性，而忽视与孩子之间的真正沟通。孩子可能因为受到家长和教师对学业的双重压力而感到焦虑和压力，这其实也是一种精神虐待。在怪兽老师或怪兽家长的强压下，可能短暂的学习成绩有所提升，但在长远来看，他们的人格因打击而不健全。此外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也在改变。数位化带来的问题可能包括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、网络成瘾。家庭成员即使坐在客厅，每个人手拿手机，在同一个空间却没有互动，这种疏离助长了家庭破碎和家人分裂的循环。现代人对于婚姻没有忠诚，导致许多人同居不结婚，对于少儿化也造成生育率降低。虽然目前政策在鼓励多胎，但对于经济的不乐观、情感的不忠诚和享受单身自由的快乐，让许多人情愿养宠物也不愿生养小孩。再加上医学的发达，人的寿命延长，快速进入老年化社会，年轻人要承担的社会义务负担过重，国家不再有活力和前进动力。我们需要为家庭来祷告，求神的医治从家庭开始，再次看到家庭成员们恢复属天的喜乐。
你爱永留，毫无保留。哦主，是我能更像你。我渴望更像你，耶稣，更多慈爱怜悯，耶稣。谦卑自己为我生命，哦主，我愿更多像你。 me. So I will never let go of you, Jesus.
紧紧跟随你。
求神恢复爱的根基。全能的天父，你是创造家庭的主，你是爱，是生命的源头。今天我们和在线聆听的家人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为我们的家庭切切呼求。主啊，世界的洪流不断冲击家庭，婚姻被撕裂，亲子关系疏离，争吵、误解、冷漠充满许多家庭中。我们承认我们的家庭需要你，我们无法靠自己修补破碎的关系，唯有你的大能能够使干枯的生命重新复苏，使破裂的家庭重新合一。主啊，我们为医治婚姻中的伤痕向你祷告。你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但今天有多少婚姻被不忠、冷漠、争执撕裂？主啊，我们承认在许多时候我们让自私、骄傲、愤怒掌控了我们，我们用言语伤害彼此，我们冷淡、埋怨、逃避，而不是用你的爱去包容、理解和扶持。主啊，求你来破碎我们的骄傲，使夫妻能再次谦卑地来到你面前，愿意饶恕，愿意彼此靠近，愿意为对方付出。让丈夫能像基督一样爱妻子，甚至愿意舍己，让妻子用敬畏神的心来尊重丈夫，使婚姻重新站在你的真理中。主啊，赐给父母智慧与忍耐，你把儿女交托给父母，不是要他们照自己的意思塑造孩子，而是要在敬畏你的道路上教导他们。但主啊，多少父母在忙碌中失去了耐心，在焦虑中说出刺痛孩子的话，多少父母在严厉与溺爱之间徘徊，不知如何引导孩子。求你赐下智慧，让父母用你的眼光看待他们的儿女，用你的爱去引导，而不是用世界的方法去掌控。主啊，使父母能成为孩子属灵的榜样，让他们的生命反映出基督的样式，使家庭成为信仰传承的沃土，而不是信仰破裂的根源。主啊，求你守护我们的下一代，使他们不被世界吞噬。现今的世界充满诱惑，孩子们从小被世界的价值观包围，被错误的思想侵蚀，被世俗的潮流拉扯。多少年轻人失去了对你的敬畏，被名利、享乐、权力捆绑。多少人活在虚假的认同里，失去了你所赐的真正身份。主啊，我们为下一代的心灵征战，求你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，不被世界的谎言欺骗，不被撒旦夺去信仰，不在纷乱的世界中迷失方向。主啊，使他们对你的话语充满渴慕，使他们的心归向你，在这黑暗的世代中仍能持守真道，活出圣洁的生命。主啊， 求你恢复家庭的属灵祭坛。多少家庭渐渐远离你，多少家庭曾经充满祷告，如今却只剩下争吵。多少家人曾一起敬拜，如今却各自奔波，心灵疏远。主啊，求你在家庭中点燃祷告的火，使每个家庭都成为你的居所，让你的话语重新成为家庭的核心，让家人愿意一起敬拜，一起祷告，一起寻求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恢复家庭的属灵次序，使父母成为属灵的领袖，使下一代在你的道中扎根，使整个家在你的恩典中合一，成为荣耀你的器皿。主啊，求你护卫并破除仇敌对家庭的攻击，仇敌不断攻击家庭，因为他知道家庭是你所设立的重要根基。主啊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斥责一切破坏家庭的黑暗权势，奉耶稣的名，切断一切世代遗传的捆绑、家族的咒诅、不健康的模式和破碎的关系。主啊，让每个家庭从痛苦中被释放，在你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和喜乐，让家庭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愿我们的家不只是彼此相爱的地方，更是侍奉你的地方。愿我们的家不只是享受祝福的地方，更是成为祝福的地方。愿我们的家能成为周围人的光，使不信的人因看见我们的家庭而渴望认识你，使世界看到基督的爱真实地运行在家庭中。主啊，我们宣告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让这不只是一个口号，而是我们生命的见证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圣餐，我们先拿起饼来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擘开，说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在吃饼前，可以再先自我省察，然后吃这饼。饭后，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：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每逢吃这饼，喝这杯，就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你的到来。请帮助我们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，喝这杯。因为人吃喝，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谢谢主的身体和宝血，使我们能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感谢耶稣，也谢谢你教导我们祷告时当如此说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